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聚集在他的面前，来一同来学习他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6章的19到31节。那么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一同诵读经文，路加福音16章19到31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户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当我们再一次打开你自己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开我们的悟性，赐给我们一颗信靠的心，帮助我们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有生就有死，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当我们谈论生死的时候，我们并非是要消极的认命，乃是希望对生命的意义能够有更多的、更加深刻的理解，那么可以帮助到我们呢，懂得抓住那个生活的重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只关心今生我们过得怎么样，却忽略了来世所要面对的事实。然而主耶稣却提醒我们说：哦，今生那是短暂的，只有来世才是永恒的。那么借着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呢，主耶稣就把今生和来世非常清楚地向我们阐明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今生与来世。 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从19节到21节，今生不一样的人生。那么第二大段呢，我们是从第22节到26节，来世死亡不是结局。那么最后，那么就是第三大段27到31节，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好，我们进入第一大段，今生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19到21节，19到21节，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来一起诵读。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哦，对不起，要读到21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好，我们读到这里，谢谢大家。那么在19节这里，我们看见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么紫色袍啊，因为在当年紫色的那个染料，它是从海产软体动物的腺体里面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一种的染料是非常的昂贵，因此紫色袍就是王室和贵族的象征。那么细麻布衣服呢，它是指着用细麻纺织出来以后做成的那种高贵的布料，它的质地是非常的华美光滑洁净而且光亮，也是十分的珍贵。所以紫色袍加上细麻衣，那就尽显财主的什么位高权重，富贵至极。那么在世人的眼中，财主那就是妥妥的成功人士和社会精英。主耶稣在这里只用了这一句话，就把我们人性的弱点描写得淋漓尽致。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是只敬衣衫不敬人，所以主耶稣用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财主的身价向我们交代得一清二楚。那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呢？那是因为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宗教的领袖们，他们虽然外表虔诚，可是内心呢却贪爱钱财，他们嗤笑主的教导，所以主耶稣就用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来警戒他们。并且这个财主呢，他是天天的奢华宴乐，你看见他的宴席是那样的奢华，他不仅仅吃的是山珍海味，并且他那个排场啊是非常的华丽考究，连他家的大门都是非常的豪华。在原文当中，那个门口这个字啊用的是仆人，他不是指普通的一般的大门啊，它乃是特指那种非常华丽的宫殿的大门。那么更了不得的是啊，它天天如此的极尽享乐。如果我们也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混得不错的话啊，真是春风得意，那么和这个财主比起来，原谅我说，那么还有一定的差距啊。那么第20到21节， 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呀，并且呢，狗还来舔他的疮。那么我们看见前面有一个财主，但是却没有提他的名字哈。那么现在又有一个乞丐，他名叫拉撒路。我们知道，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故事当中，除了那些特定的人物，那么这里是唯一一次提到了故事中人物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就特别的有意义了。那么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拉撒路，它的意思就是神的帮助，或者说神帮助我们。如果说神是我们的帮助者，那么我们的人生肯定就不一样了嘛。那么这个乞丐呢，他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还是浑身生疮，那么也就是说他从上到下满身疮痍，并且他还卧在门口乞食。那么你就是把他拿去卖了，拿去当奴隶也是没有人会要的。那么他真的是什么痛苦至深，他走在人生的低谷，已经低到无法再低的程度。如果你觉得你自己的生活遭遇也是一地鸡毛的话，人生非常的失败，那么想想拉撒路，你还过得挺好的。拉撒路的人生没有出路，就被人放在了财主的门口，为要得着财主从餐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那么这一个财主还算可以哦，他没有把拉撒路赶走嘞，但是他看不起拉撒路，甚至连一条狗都不如，他没有怜悯的心。那么甚至狗呢都跑来舔拉撒路的疮，换句话说就是舔他的血。那么这是对拉撒路人生一个耻辱的写照，没有人会看得起拉撒路。那么按着名字来说，拉撒路是神所帮助的，那么我们说好的不一样的人生上哪去了呢？若是没有来世，那么今生就没有出路，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死胡同，那么何妨我们不像财主一样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呢？根本就没有盼望嘛。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来世，死亡不是结局。我们一起诵读第22节到26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那么从22节到26节记载了的事情是我们非常关心也是非常好奇的，那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啊，到底我们要上哪里去，那个来世的光景是个什么样子。第22节就说到拉撒路死了，那么被天使呢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圣经称他为因信称义之人的户，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众人的户。因为圣经还称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义人，所以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那么就等于说亚伯拉罕他回到了列祖那里，他不仅回到了列祖那里，而且他回到了那一个义人死后暂时居留的所在，那就是神的乐园。所以他和亚伯拉罕一同来享受义人该得的福气。不仅如此哈，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作息习惯哈，每一位参加宴席的人，他们都是用自己左手的肘啊来支撑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是侧身斜卧着，那么就好像侧身在他后侧那一个人的这个怀里面。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就是表明了是特指在宴席当中那一个最尊贵的位置。那么在他的怀里呢，也就表明了与他有最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样子的一个安排，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那一位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将他自己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把我们带进哪里呢？带进神儿子荣耀的地位，叫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具有神儿女的身份。那么紧接着呢，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有一个也字，这个也字呢就告诉我们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难逃一死，看似稳定的今生其实呢瞬息万变。财主以为自己风光无限，天天的奢华宴乐，可是当死亡一来，他和拉撒路一样，他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那么看似珍贵的物质财富和虚浮的名利，都是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嘞。你不可能将这些东西永远的占为己有，因为转眼之间你就会失去它。第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并且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那么很显然，财主他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坟墓也一定是奢华到了极致，可是呢他的灵魂却是在阴间受痛苦。那么令人深思的是啊，我们常常以为死后啊要入土为安，让死者的灵魂与我们的亲人团聚，甚至我们还以为安葬要及时要得体才能得着来生的幸福。如若不然哈，我们的灵魂就好像不能享受来生的安息哦。真是如此吗？其实不是的。 圣经没有提到说拿撒路被埋葬了，很可能他根本就没有下葬过，因为在当时的耶路撒冷，若是有乞丐死在街上的话，他们的尸体会被抛到城外去，他们把乞丐的尸体运到城外，并且扔进垃圾堆的火里面一起焚烧。所以根本不在乎你有没有被埋葬，你到底有没有坟墓啊？我们看见拉撒路在神的帮助下，他的灵魂得救，有天使来迎接他，并且被带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再没有饥饿，再不会生疮，再没有黑暗，因为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得安息，他得痊愈，那是永远平安之所。那么财主呢？刚好相反呢，财主他有坟墓，有葬礼，却在阴间的火焰里永受永远的痛苦。这时他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表明了他的知觉，他的心思意念，他的记忆，哦，都没有消失嘞。第24节，财主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我在这火焰里是极其的痛苦啊。”那么非常明显，这一位财主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才会喊亚伯拉罕为我主亚伯拉罕。那么说明这一位财主啊，他在生前他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认为自己没有犯过什么罪，所以就可以放心的天天奢华宴乐。然而经上却记着说，外面做犹太人的，而不是真犹太人呢，唯有里面做犹太人的，而才是真犹太人呢。换句话说，你虽然出生是一个犹太人，甚至你也有虔诚的外表，但是你仍然不能算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当然你也不可以称为神的儿女。那么只有从心里来相信接受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有那一个真实的信心，那一个实际的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被称为真正的犹太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的儿女。那么财主他在阴间，在火焰里他极其痛苦，他就要求亚伯拉罕怜悯自己，语气当中还是和生前一模一样，打发那个拿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水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财主在世的时候，他拒绝了主耶稣这一个活水的泉源，就是那一位叫人永远不渴的活水的泉源。那么如今呢，他在火焰当中，他奢望能够得到一滴水，却得不着。第25到26节，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 他在这里的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啊，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呢，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呢，也是不能的。亚伯拉罕就提醒财主说，你该回想，当你生前天天奢华宴乐的时候，神就已经差遣拉撒路到你的门口受苦了，叫你看见拉撒路就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那么当你看见生命的意义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生活的重点是什么。然而当你在享受神所赐的富足的时候，你却塞住了怜悯的心。可是如今呢，拉撒路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并且你我之间是有深渊限定，没有人可以逾越。这就说明了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呢，是有深渊限定的，明确地告诉我们来世的结局是无法改变的，任何的权势和能力都不能改变死亡所带来的可怕的后果，并且在阴间呢，是被分隔开的。财主是独自一人，他没有同伴，他得不着安慰，心灵是极其的痛苦。并且我们也看到了，死亡不是结局，当死亡来临，拉撒路和财主他们分别进入各自的永恒状态，让人无法忽视。拉撒路呢，他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是象征与主同在的乐园。财主呢，却在阴间，他受痛苦，被火焚烧，口干舌燥，后悔不已。生前的时候，主耶稣是先说财主，然后才说拉撒路。死后呢，却是先说拉撒路，然后才说财主，叫我们看见啊，在来世的永恒里面，财主和拉撒路那一个结局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翻转。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一起诵读第27-31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第27节这一句，既是这样，就表明了财主他已经明白，他明白自己是无法改变身处阴间受永远痛苦的现实，这是何等的悲哀呢？他开始后悔生前的所作所为，可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他呼求亚伯拉罕说，求你，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 他是多么的盼望能借着拉撒路的死而复活的见证来向自己的亲人传讲福音，让好让自己的亲人能够接受救恩，不要像自己一样在这阴间受痛苦。那么第二十八节说到，我还有五个兄弟啊，早死叫我们看见说，我们自己的身边还有许多的亲人还没有信主，他们和财主是一个样，贪爱今生物质的享受，却忽视了来生永远的生命。我们是多么的渴望自己的亲人可以和我们一样能够信靠耶稣，能够得着这一个永生，免得受那永远的痛苦。第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么因为摩西是从神得了律法，那么先知呢，他们是受圣灵的感动来传讲神的话语，所以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指着圣经，旧约圣经说的，也就是说是指着神的话语说的。因为主耶稣这个时候还在地上行走，那么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如果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耶稣在这里是说众先知的话，因为先知用的是复数形式，可见神是何等的怜悯我们，他就是生怕我们错过了救恩，错过了这个美好的生命。那么在历世历代中，神不断地差遣他的先知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传扬神的福音，你们还有耳的就应当听。因此亚伯拉罕就在这里特意地指出，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么这就说明拉撒路和财主那个死后不同的结局啊，并不是因为他们生前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所受的苦或想所享的福。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真正的原因乃是在他们生前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听从神的话语，相不相信神的应许。这叫我们看见啊，就是进入那个永远的生命的唯一的道路，就是信靠神的话语。事到如今呢，财主那是真叫做真心要悔改，他的求告呢也是恳切到了极致，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相反，拉撒路他生前呢就对这个世界不再抱任何的希望和幻想，所以他转眼仰望耶稣啊，结果就带来了平安和喜乐。那这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你不能再等到死了以后才来悔改，你只能在今生就做决定。现在的你是否愿意听主耶稣基督的话呢？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拯救你脱离那永远的灭亡，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第三十节说到，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那么对于财主来说，他是有切身的感触，因为在世的时候他是高高在上说一不二的大佬，那么根本他不会考虑 旁人的感受，他也不会在意像拉撒路这样的人。那么我们常常也是如此啊。如果有一个乞丐在那里说话，有谁要听呢？但是来了个大佬啊，我们却听得津津有味，甚至我们还把他们捧为什么经典。所以财主他非常的清楚，拉撒路在生前，他如果想要和他的家人来说一句话，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今却不同哦，若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无论你的生前是多么的卑贱，你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就是你荣耀的冠冕，当然你愿意听他的了，你必定要悔改了。那么如今呢，你要听谁的话呢？神说的话你相信吗？你真的把神的话当真吗？第三十一节，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亚伯拉罕听见财主的恳求，并且财主坚持认为，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的家里传福音，他的家人必定会悔改归向神。那么财主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为自己的家人来争取那一个机会，他的想法当然也没有错。你都明明看见有人从死里复活了，你怎么可能还会不相信呢？可是没想到的是啊，亚伯拉罕却对他说，若是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即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那么这就耐人寻味了。财主恳求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去到他的父家传扬福音做见证。虽然主耶稣明明的知道他们不会悔改，还是满了怜悯的心。我们的主叫另一位拉撒路，就是伯大尼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呢，还是这一帮人，同样的人，他们却想要杀死拉撒路。神早就看透了我们的心，当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仍然不肯悔改的人，再大的神迹也不能叫我们悔改。不仅如此哦，他们还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即使我们的心是如此的刚硬，可是呢，主耶稣仍然是满了怜悯，他亲自从死里复活，向我们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再一次向我们显明福音的大能。他就是盼望我们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我们做个总结。今生虽然有差别，但是却不是我们人生的终点。我们的灵魂必须来面对来世那一个永恒的现实。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向我们传讲的真理。不要只顾眼前的生活，要为灵魂做个永恒的打算。今天的抉择决定了我们来世灵魂的归宿。 在今生呢还有悔改的机会，但是死后呢就再没有机会了。正如拉撒路和财主一样，当我们人还活着的时候就能够从神得着帮助，但是死了呢就没有机会了。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是否还在留恋这个世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今生是短暂的，来世才是那一个真正美好的永远的生命。现在主耶稣基督就在这里向你宣告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了，因为我们都要面对死亡。但是死亡不是我们人生的结局，让我们一同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这里就是神的家。主耶稣基督他张开慈爱的双手，他等着你，他要让你回到他温暖的怀抱之中。如果现在你愿意，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他有无限的怜悯，能够抚平你心中一切的创伤。他已战胜了死亡，并且有复活生命的大能向我们显现，能够让你拥有不一样的人生。只要你愿意，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举过的就不用再举了。或许今天你仍然还在犹豫不决，觉得自己仍然没有预备好，然而主耶稣他是那样的爱我们，叫我们别再犹豫了，因为今天就是你做永恒抉择的那一个时刻。主耶稣他愿意等你回心转意，他敞开双手，他要拥你入怀，他说我要永远的爱你，直到永永远远。若是你现在愿意的话，请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若是你愿意，还有吗？还有吗？若是你愿意，请举一下手，不要错过。感谢主，感谢主。好，我们一起做一个决志祷告。那么当我说一句的时候，你心里感觉阿们的话，也跟着我一起说一句。在决志祷告之后呢，我会做一个简短的祝福祷告。好，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曾经远离你，活在自己的道路上，结局只有痛苦和死亡。今天我听见你的呼唤，我知道我不能救自己，我需要你的拯救，求你赦免我一切的过患。我相信你为着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赐下永生。我愿意相信接受，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 带领我一生跟随你，直到永远。感谢主接纳我，我如此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将神的话语存留给我们，为我们预备了这么伟大的救恩，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存记在心，求你与我们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你儿子尊贵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你们因为心里愿意相信接受